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神，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守主日，愿神赐福收听的弟兄姐妹，您的全家大小都蒙神的祝福。为了使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们一同的参与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我们将主日程序表放在良友电台官网的首页，良友热门，您看到了空中崇拜就可以点击进去，就能够找到今天的主日程序表。如果您想事先知道下周的主日程序，或者您想事先提前预备给需要的主内肢体，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向芳华索取。芳华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崇拜 at 良友 .net。 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但愿美好，信息的经文在民数记三十章一到二节，以及三十章十六节。民数记三十章一到二节以及第十六节，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们将要知道什么是许愿，为什么民数记的三十章当中以女子为例，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以下就让我们预备心，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九、二十二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会众请一同站立，我们唱要等候主，进入崇拜。
Thank you.
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依然站立，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赞美第34首，信徒齐来颂主，第一到三节。
信徒齐来颂主，哈利路亚，阿门，赞美我主基督，哈利路亚，阿门。万众一心颂扬，在主座前欢唱，主必喜悦心肠，哈利路亚，阿门。来齐心高声唱，哈利路亚，阿门。赞美声打穹苍，哈利路亚，阿门。主是牧者良朋，将背带束舍身，赐爱丰盈永恒，哈利路亚，至尊，哈利路亚，阿门。生命永远长存，哈利路亚，阿门。在天父那岸边，共同敬主眉山，欢唱一万万年。
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恩主，我们赞美你，在永恒的时光中，你是初，你是始，你是终，你是末了，你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唯一真神。正如同诗歌所说的，万众一心颂扬，在主座前欢唱，我们要敬拜颂扬你的圣尊名，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普天下的基督徒都要齐来颂主，因为主是牧者良朋，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降卑代赎舍身，使得慈爱丰盈永恒。我们感谢你的救恩真是何其广大浩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愿你悦纳我们是欢唱一万万年。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 今天第二首诗歌《圣徒众心爱里相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都是你所造的。圣经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亲爱的主，愿我们能够时时与你相亲，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就像兄弟姐妹家人一般，常常的在你里面，你也常常的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不能时刻的须臾的离开了你，否则我们就会是枯干的种子，是不结果的枝子和没有希望的，失去了土壤和生命气息的花朵，不再吐露芬芳，与土同死同埋葬。亲爱的主，愿你施恩，愿你保守，愿你与我们同在，就像太初所命定的道和你所颁布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相调和，好叫我们谦卑俯伏顺从相爱合一，叫你自己在世人和我们的当中照常显大，好让我们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与神，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尊崇和赞美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今日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愿主祝福高抹讲员的口，引导悦纳一切的服事和摆上。我们恭敬仰望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民数记第30章第1到2节和第16节，总共有两处的经文，请大家参考投影幕，由弟兄我来攻读，各位请听。民数记第30章第1节，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第十六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而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今天在崇拜当中证道的是陈世冠牧师，题目是但愿美好，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到了民数记的30章，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只是第一节前面的开头跟16节的结束。事实上这一整章到底在说什么呢？在还没有进入之前，我想邀请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生而为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的，特别我相信从去年全球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们对于空间的限制体会特别的深，特别有感觉。我们所谓的 social distancing 啊，所谓的社交距离，又或者是所谓的 self 这个 quarantine 啊，这个所谓的自我防疫的隔离，这个都成为这个网上的热搜的词汇。这个疫情给我们有特别深的感觉，在空间的限制上。当然同样的，当台湾疫情反扑，我们短短几天我们确诊的人数暴增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启动这个三级的警戒。因为我相信这个体会对大家来讲，是我们对时间的限制有特别深的感触。前一阵子当这个指挥中心告诉我们这个三级的警戒要继续延长，哇，我们有好多的家长，我们好多人受不了了。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我们就窝在家里边，我们跟自己的家人其实应该是很美好的事情，但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每天你看我看你，结果越看就越不耐烦，就日子过得很烦闷。我们觉得这个时间上的限制，时间上不那么好用，是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有的人对空间的感觉特别强烈，有人对时间的感受是特别深刻。总而言之，这句话，生而为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都明白。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在不同处境当中，我们都有深刻的体会。为什么我开头要讲这个呢？这跟今天的经文什么关系？我们待会我们再来说明。首先，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之后，发现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许愿，因为在经文这边一开始就提到了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然后呢？从第三节一直往下，一直讲到后面，都在谈这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跟许愿有关，它的慎重跟它的原则，而且对它的原则的讲述描述的非常的仔细。第二个部分，他把许愿这个主题放在一个女子的身上来讲，放在女性的身上来讲。所以第30章是一章很典型在谈论女性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的地位，这个从属的地位，从属的这种的姿态，这种关系 非常鲜明的在这里被刻画出来。所以我们读过的这第三十章的时候，这两个印象，这两个的重点在这里交织的出现。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在民数记的三十章这个地方突然间谈许愿是怎么回事？然后又为什么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以女子来做例子做说明？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突然间会谈许愿这件事？这要让我们回去看28跟29章，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崇拜的经文的范围。那我们也都知道28、29章如果你有去读的话，你就发现还挺不容易读的，因为整个28跟29章都在讲到献祭这件事情的律法。28、29章其实是衔接在之前，我们知道26章是他们第二次数点百姓，这个数点百姓表达的就是新一代的兴起，这个数点百姓其实表达的就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要准备进入上帝所应许要带他们进去的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数点的百姓也就揭开了他们要准备进到应许之地过后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所以除了数点百姓，除了他们再次重新立领袖再去确立这个领袖等等，颁布这个这里所说的献祭的这些的律法，是要昭告这些的第二代的人，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这个充满律法的经文的内涵其实是满满的恩典。所以第28、29章讲的就是当他们进到了迦南美地以后，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以后，他们在那里要过一个很常态的敬拜的生活。28、29章有连续不断的仔细的从每一天到每一周，因为安息日嘛，每一周到每一个月，就是月初，就是每个月到每一年，然后他从上半年的节期讲到下半年的节期，这个公开献祭的这些的律法非常仔细。28、29章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上帝要以色列民永远记得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敬拜要很直接的体现在他们日后的生活的里边。这个充满律法教导跟诫命式的一个内容，其实也是恩典的昭告。各位，如果我们28、29章细细去数的话，它每一个规定每一个祭要献的这个规定，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还蛮可观的。当然整体对以色列全会众来讲不见得，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严谨性，它全年下来它的牛要献几只，羊要几只，然后他们这些所谓的素祭里边所需要的素材油等等酒所需要的量都非常的大。这里意思就是说他们未来一定是一个丰收的，一定是一个丰饶的日子，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农耕的社会，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要他们做这个事情就已经代表着那个前设前提假设，他们是能够经历上帝丰富的供应的。各位，讲完28、29提到了这个指定日期的这种公开献祭的律法之后，在29章的最后的一节就出现了这句话，这些祭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所以前面28、29所讲的这些所有的祭，显然的它是一个比较是公开的，比较是 official 的。那这个祭就不包含什么呢？不包含所许的愿要献的祭，又或许后面讲的甘心所献的，等于这后面两个所提的所许的愿或者甘心所献的，它就比较是 personal 的，比较是个人的。 前面那个公开的呢是有定日子的，要循着按着那个日子来进行献祭，表达对上帝的敬拜，集体的。后面这里所讲的所许的愿或者甘心所献的，就比较就个人不一定是按定日子的，就在任何的时候的里面，这些个人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要去献的祭。所以是因为29章39节留下了这个伏笔，提到这件事，所以进到第30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愿的主题就被捡起来了，就专注的来谈到许愿这件事。好，那我们回答为什么在这里会谈许愿，把它的脉络理出来。但是我们还要问，那为什么是女子呢？30章的第1节是这样说的：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各位，这个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呢，这句片语呢，其实我们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稀奇。那它在它的原文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很专门的一句话。在整本的民数记里边，其实除了这里出现，还有另外一处出现，就仅仅出现2次而已。那在哪里出现呢？另外一次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对参，去感受一下这段话，这段经文里面要带出来的意义。原来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就是要到它结束的时候，民数记36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在那段经文里边谈到了，有这样的经文的记载，第六节，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在原文里边就跟30章第1节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一模一样的两句，一句两边出现，只是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有一点不一样，但本来它是一样的。整本的民数记就指这2处的地方出现的这一句片语。那很有意思的，在36章他出现这个片语的时候，提到的希罗非哈的众女儿们，提到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要嫁同宗支派的人。那段经文其实讲到这个地业是否能够继续的流传在同宗同族里面，因为当如果有这些女儿们，这是讲到这是这个希罗非哈的众女儿们，他们的这个地业，他们可以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们承受了地业，他们嫁人的话，是否就会嫁到那个地就随着移到其他的众支派去了。所以这段经文里边在谈的是这些女子们他们的权益，用了这段话。各位，你会不会觉得这中间其实是有巧思的？它不是一个偶然。因为30章这边提到许愿这件事的时候，他提到了女子女性的社会地位。36章这边讲的其实也是这些的女子们，当时希罗非哈有5个女儿，而希罗非哈五个女儿的出现，36章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6章第二次数点百姓的时候已经提到他们，因此在第27章开头，这五个女儿们就来找摩西，就跟摩西提到说他们的父亲倒闭在旷野，但是没有儿子。所以女儿们当时他们未来要分地的话，他们有没有产业这件事情，他们想要要求这个事，结果摩西带到神的面前询问，而上帝承诺他们将会能够得到地业。各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民数记里边对于妇女，对于女性，他们的权益，他们的地位，有着一些的亮光，有着一些在表面上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只有仅仅的从属关系，但是似乎有透丝的曙光，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非常的在意这些女子们，上帝也顾念他们，在律法的设定中间，上帝是有考虑他们的。所以为什么是女子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把许愿跟女子的身份放在一起。好，我想我把这个背景交代了之后呢，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对于许愿，对于这个女子许愿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说明。我们不用太仔细啊，我想我把几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焦点提出来啊。 所以这段经文其实首先开始讲到的呢，并不是女子，因为第二节这里的人其实就是男人，就是男人。他其实首先是提到了回应二十九章三十九节那边所讲的，有集体的献祭，官方的，那也有个人的许愿的部分。那如果你许愿的话，你要慎重其事。那在这里提到的时候，他用许愿或启示这两个要约束自己，显然是好像两件事啊。其实这个细节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推敲。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里边，他提到了 vow 跟 wolf， 这个 oath 这两个词其实意思相当的靠近，后面他还用了一个 pledge， 一个保证，一个保证，这里是常常会跟 oath 这个把它摆在一起。我们其实我光是看英文，我们大概可以这样一般的理解，把前面那个 wow 这个许愿，它好像我们的婚姻里面的约一样，它是一个约。那好像会把后面的这个 off， 其实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中文字典的话，翻译的字典它两个都可以跟你翻成是这个誓言启示。我们比如想这个 off 的时候呢，我举个例，比如说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那每次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上面就有这个所谓奥林匹克运动的宣言，那个所谓的 Olympic Oath， 就用这个字，它不会用 vow， 但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就会用 vow 这个字。那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完全一样，又或者有什么区别，可能不同的学者甚至可能不同的字典，会给你不同的一个回应。我们回到经文的本身，许愿跟启示要约束自己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分别呢？也不太容易说清楚。那有的一些的圣经的学者会告诉你说，许愿它是一个有条件性的承诺，而这个条件多是要求上帝去成就的，而这个承诺的对象基本上就是上帝，你跟上帝做一个承诺，那么但是是带着条件性的，那这个条件是要让上帝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许愿的人，在许愿之时他不需要去有任何的行动，只是当上帝呢成就他所提出的条件以后，那人呢才去执行他所承诺的事情，很多时候呢他要去还这个愿嘛，就要去做出他那个愿，他还愿是用献祭的方式来出现的。这是为什么会连到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献祭的当中，除了有公开的献祭也有个人的献祭，往往这个人的献祭就是以这种还愿的方式去执行的。那如果是誓言呢，有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大概有两类，我们如果平时还不会这么想，第一类叫做所谓的宣称性的誓言，比如说你起誓宣称自己没有夺取别人的物件，可能别人在诬赖你，你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誓言。又或许第二类它是承诺性的，就是启示者他应允去做某一些的事情，那这两类誓言其实都不涉及任何的条件，就直接就是一种承诺，就是一种的澄清还是怎么样。那誓言基本上都以耶和华的名而起的，所以呢违背誓言就被视为滥用耶和华的名，是对上帝的不敬。我想这样的一个稍微说明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到这第二节里边所讲到的这个许愿跟启示。所以因此经文告诉我们说要这样子做，你就不可以食言，你要按着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来行，就是要慎重其事。好，在这样的对男性的这个誓言的说明的以后呢，他开始就进入到第三节对于女子的在许愿的这个规定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细节说明。第三到第五节那边他就提到了，如果女子你在出嫁之前，你的许愿应该如何如何，像这里呢这个女子的许愿很大程度上要看她父亲的态度，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的愿是否能够成立是要在她父亲的同意之下。 如果父亲不同意的话，这个女子所许的愿就无效。出家了以后呢，是在第十六节到第十五节，这边又可以细分为，你如果在出家以后，在出家之前，曾经在你的夫家，在父亲这边许过愿，然后你出家了以后，你的丈夫还在，那这里应该怎么处理？各位，其实他讲得非常细啊。如果你出嫁了，你的丈夫知道你在你的娘家啊许的那个愿，如果你的丈夫是不认同的，他可以让你所许的愿无效。但是如果你的丈夫是默许的，经文里面有很仔细的描述啊，就是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不出声，他沉默，他不出声，就表示他接纳了你这个愿，那你这个愿就是成立的。所以这个是出家前，如果你曾经许愿，而你丈夫还在的时候的做法。那如果是下面的话呢，就是第九节，这里讲到是蛮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寡妇了，就是出嫁后你才许愿，但是你没有丈夫，一个寡妇，那你的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第九节告诉我们，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很直截了当的一个规定，一个说明。但还有的情况就是出嫁以后才许愿的，就你在夫家并本身并没有愿望，并没有许任何的愿，但是你出家以后，你许愿的情况底下，你的丈夫还在，你的愿是否能够成立，要看你丈夫的态度。你丈夫如果承诺允许，那你的愿就成立；如果你丈夫不认同，那你的愿就不成立。各位，这听起来，我在说他让我们很快的就联想到女性的地位啊，从属的地位。我们好像感觉这里哇，这个女孩子真的什么都不是，她显然的她没有她自己，她都要活在男人的世界里边，要不是父亲，要不是丈夫，唯一让她好像可以不受男人约束的，就是她是一个寡妇。一个寡妇，她就既不受父亲，也不受丈夫的这个约束。我看样子，这个做寡妇挺好的，可能对我们，这个21世纪的女性来讲，这个经文本身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果真是这样吗？恐怕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不能够否认，圣经的经文一定有着它时代的背景，包含在当时，列祖时代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整个的大环境的里边是男性主导的，是以这个父亲为首的一种家庭结构，这个社会整个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经文的里面去看到其中的深意，你就会发现到来到经文后面的时候呢，他对丈夫的这个责任，从13节一直讲到15节，他就提出来，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他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就他的妻子，讲到他妻子的这个愿，倘若他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因丈夫听见的日子向他默默不言，就使这两样坚定。但他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那个重责，那个责任还仍然是挂在丈夫这一边。好，这段经文我先做一个这样的整体说明，它的结论是第16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夫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这是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非常古代的，好像跟我们情境上一点都不搭嘎的，特别讲到许愿这件事情，我好像也觉得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太一样。我们到底可以从这段经文里边体会什么？就回到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到，我们生而为人，我们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的这件事情。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时空之中，时间对我们的体会其实是 非常非常深的。我们连不单是华人，古今中外，我们都会听到别人说时间就是生命。即便你有再美好的空间，如果你没有时间，空间对你也没有意义。而时间对我们而言最简单的单位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我们就是缅怀，现在我们说我们要把握它，到底能够把握多少其实也不确定。而未来更别说了，未来我们用的字眼就是憧憬。但是每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间，当我们的现在被威胁，当然过去你跟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此时当下的我们被威胁了，这个威胁它一定直接撞击我们的未来。我的意思是，哪怕你跟我被认为或者被赋予、被期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此时当下的我们如果在威胁中，你那个被期许、被赋予的美好未来也一并的连累，也被威胁，也不确定。话讲回来，即便我们把握现在，明天也不是你，不是我的。在时间的概念中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反思许愿或者是誓言，这个是什么意义？从这边我们来一起思考。其实整个关键是在未来性。一个人为什么会许愿？各位，我们在摩西的时代，在旧约圣经里边，当然在新约也一样有提到，上帝对启示、对誓言、对许愿非常的慎重看待。就读前面所讲到的那个理由，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其实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就是许愿的最初者，他是那个原型，那个 prototype。 上帝为了要向亚伯拉罕承诺带出他的应许，上帝为了向列祖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他的应许是实在的。他要启示的时候，一般启示一定是指比你更大的启示，但是上帝是最大的了，他就指着自己来启示。耶和华上帝他是启示的表率，你可以看到上帝他启示的这个动作本身的神圣性。因此在旧约的脉络的里边，神的子民在许愿的当中里边所要表达出来的精神，应该要能够呼应耶和华上帝对于许愿、对于立誓、发誓这件事情的神圣性。从来他都不是一个儿戏，这里表达的是那个 integrity。 但是我在说人要许愿的时候，他一定跟一个前瞻性有关，他要发一个誓，他好像似乎要表明一个将来性的、一个不确定式的事情，但是他要想带出一种保证。这个未来性其实让我们就想到了期望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在民数记里边有非常出名的咒诅跟祝福的经文，还记得吗？我们就在前面的时候就巴兰的故事。其实许愿，当你是希望前章的去为一个人祝福，或者为你自己寻求一个美好，但是许愿它的负面就是一个咒诅，是一个不好的。人其实他的安身立命往往跟这个有关。也在这个前提底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能今天不会用旧约的这些字眼，比较是神学内涵丰富，也好像有重叠性比较高的那种字眼，放在今天你跟我的日常生活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愿望，我们期许，然后愿望、期望吧。你看那个许愿那个字出现了，它看样子好像是比较一般，每个人都会有的。生而为人，我们活在时间的限制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限制中间找不到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在时间中间去寻找意义的时候，我们会投射，我们会 anticipate， 我们会 wish。 那 anticipate 或者是 wish 本身可能并没有到 wow 或者到 off 这么的严谨，那个力道可能没那么深，我就往下走，可能从期望就走到应承，应承是一个更深的期望了，是一种承诺了，所以它的那个力度、它的程度好像更深一层。再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所谓的誓约，这个誓约里面就跟约有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到处都讲契约的社会的里面，没有约有时候行动不了， 我们可不可以启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能随便乱启示。今天我们这个问题由不得我们回答，我们必须。你连搬一个家，买一部车，叫一个可能一个什么家里一个装修要动一动，搞不好你都要签一个约。约好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社会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一个所谓的 agreement。 但是我想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更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个心思放在一个更根本的生命基础上面角度来想。我刚才说过了，在前面二十八、二十九章，耶和华上帝透过摩西颁布律法，让他们遥望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的敬拜生活。一个真正以上帝的圣洁为首为尊的子民，在群体生活当中活出那种敬拜性。这个敬拜里边是要顺服上帝，知道上帝是我们过去、现在跟未来的那位神。同样在个人生活当中，我们也一样要把这种的生命展现出来，透过我们在愿望的表达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放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讲的话，我提出三个一点反思啊。敬畏上帝，这段经文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一直到新约里边福音的信仰，永远都是群体跟个体生命要共同展现的。经文今天告诉我们，这个许愿，你的话你说了你要造行，要非常慎重其事。这讲的其实是我们生命的那个内在的合一性，里外的合一性，讲的是那个 integrity。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不轻易的、不随便的把他自己的生命以及别人的生命当作儿戏。俗话说，就是个很认真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人。那第二个部分呢，上帝以他的圣洁来表达什么事情呢？他对家的和谐的诉求。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有另外感动我的地方是，我们刚才说女子的地位，这边看样子她的从属性非常的鲜明，好像她一点地位都没有。姐妹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觉得很难受，但岂不知这段经文背后的精神反而是对姐妹们、对女子的保护。刚才我说过了，不可忘记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那社会环境里边就是以父权来治理家里，男人为首的一个社会结构的里面，确实的女孩子她常常如果没有在这个男性父亲或者丈夫的硬币之下，她可能会受很大的亏损。因此这样的一个的律法本身提到了这个个人许愿的部分，她要表达的其实反而是两性关系的和谐。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女子她自己有一个个人的愿，我们不要忘记了，就如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一样，这个愿如果要还愿的时候，她是要去献祭的。如果一个女儿她要自己立个愿，她要去献祭还这个愿的时候，哎，她动用到的这些财产，她父亲怎么看？她不能说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你不能干涉。显然她也要尊敬她的父亲。显然一个妻子她也要在意她的丈夫，她不能够让她丈夫无端端担这个责任还是怎么样。有些时候这个献祭还价值不菲，可能还是牵连到其他的东西。所以看样子这个经文里面所标示出来的是这个家庭关系的和谐，上帝以他的圣洁来压在那里，回过头来告诉你，你不还这个愿都没关系，你这个愿不成立都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家里边的和谐，你们要有好的沟通，不能够自己顾自己，不能够只有你自己的世界。各位，来到第三点，个人的愿望跟群体的造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个人主义至上的社会，我们连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都面对这个挑战，你在你的家里边也面对这个挑战。我们今天这个无远佛界的这个网络世界，把每一个人都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说是互联网，我们都说是连在一起，其实我们每个人还真的非常独立，非常个人，要做什么事一个手指就可以决定了。我们的愿望个人之上，但是所有好的愿望，对不起，在上帝的眼中，哪怕他是约，哪怕他是如何的堂而皇之以上帝之名，就像这里经文所讲的， 很有可能你立这个约，你许这个愿，你要去还愿，你还愿是一个你向上帝表达的那个神圣心，那个敬拜，哎，这是好事一桩，哎。但是上帝说 ，sorry， 你要顾到你旁边的人，你要顾到你的家人，弟兄姐妹，放回到我们教会的生活来讲，在教会生活里面也一样。你觉得你对教会有一个愿望，或者你个人当中你有一个的心智，它需要沟通的，它需要群体一同造就的。我们走在同心建造的路上，我们在为上帝要准备建神的家、建教堂。我们在建硬体的教堂过程中间，我们关怀的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属灵的教会、属灵的身体。求主让我们能够为主好好的许愿，但是对不起，不应该是个人主义的，我们要顾及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要顾及到我们主内的同工群，并没有抹杀掉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但愿美好，每一个人安身立命，活在时间的限制中的时候，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能够靠着主确定。我们对未来能不能更好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求主帮助我们创造出一个美好来。但是这个美好，什么叫美好？原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好，上帝是很在意你以及你旁边的人。愿主恩待我们，但愿美好，这美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仰望，愿你自己的爱连接我们，你的话提升我们，开我们的眼界。是的，主，我们活在你里面，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交托给你，我们对我们的当下我们依靠，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我们以你的名来盼望。求你连接你的教会，一同活出福音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回应奉献的时间，我们唱回应诗歌《圣徒众心爱里相系》第一节和第四节。唱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一同站立。
圣徒众心爱里相系，同在主里相安息，救主大爱激发爱心，如此相爱永相亲，同作肢体依靠元首，众光反映诸日头，同为兄弟心主之意，主力相惜愿为一，但愿我们完全合一，如你与父愿为一，但愿我们爱你相交，永不离弃这辅导，但愿我们光照明耀，是主荣光的反照，但愿世人却知无属于你。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们，叫我们明白遵守，将你的话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好叫我们一生一世都不离开你的慈爱、信实、公义和正直。亲爱的父，我们尊荣你，愿你自己和你的话高举在天，立定在地，叫世人可以知道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亲爱的主，也求你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隐而未现的罪，那不讨神喜悦的心思和行为。求神让我们真实的面对，悔罪痛改除去，而感恩归荣耀给神。我们再次将自己，将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全人献上，求主喜悦，求主使用在神国一切的需要上。如此的感恩祷告和奉献，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唱三一颂，并请士官牧师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